那么在印度，这个其实是主要的一种，就是宪法涅槃，或者说现在他所作所为啊，比方说我们说的六识的活动、五欲的境界等等呢，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涅槃，还有什么涅槃可以追求，那种叫做宪法涅槃，不是佛法讲的那个真正的涅槃呢，不是的。那当然这个属于一种邪见。这种邪见呢，注意记得刚刚讲这种邪见呢，看看，这里还没有讲它的作用，并没有说出这个邪见的作用。实际上这些，都跟前面一样，会障碍我们的出离。第二行，惑计自在，是主是犯及于物类，常恒不异。那这个就是断，这个应该是常见，就这个比较类似于印度教或者西方宗教，就是认为呢有一个创造主自在，大自在天呐，或者是所谓的世俗了，或者大梵天呐，或者这个叫做世是指那个第四天呐等等，总之各式各样的，有的人就认有点像我们台湾也是拜各式各样的民间的宗教，总之呢，他们对于他们所信奉的这一个对象啊，认为他们是常而不变，就非常像西方中文讲的这些造物主啊、上帝啊，是这样的，就是永恒不变，是这样的。或者呢，惑计自在等是一切物因，就是刚刚讲的这一些啊，他们所信仰的是祭拜的那种对象啊。认为他们是宇宙万物的最根本的因，是这样。我们用道教来说也是一样啊。这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字面上好像有这个意思，好像这个道就是一切万物的因。或有恨计，诸邪解脱，这个要注意啊，就是。正确的解脱当然是经由修37道品啊，或者它前里面的这些一组一组的，真正的破除烦恼。可是有一些，不是真正的解脱，但是他们把它当作解脱，那种叫邪解脱，或者是用不正当的方法，是这样的。那我们甚至于我们先不讲这个邪解脱，我们就以禅定来说。禅定有所谓的邪定，大家知不知道？那我们正法里面的就是正定了。什么叫邪定呢？正法的正定，这个定呢，一定是离欲的，一定是不跟欲相应，不管是降伏或者是对治或者断除。可是邪定呢，它也有定的样子，也好像有定的能力，可是一定是具有欲的。他不能摆脱欲，那么真正的佛法的定啊，以初禅以上，这都是离开了欲界的欲，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常讲这个初禅叫做离生喜乐，离开了欲界的这些粗重的欲，所生的殊胜的喜乐。那光是定都有这种邪定了，更不用讲这个邪慧、邪见、邪解脱，很多很多的。或者我们比方说，在这个上个世纪，在美国也发生过这种事情啊，或者好像台湾也曾经发生过，我听说的，就是说台湾那个叫什么飞碟会，那么美国有一两个那个牧师，他们就是有几十个、几百个信他的人，那么他们就是刚刚讲的，有的人认为用某种方式、某种方式获得升天啊。等等等，总之，这种各式各样的都很多，或有妄执啊，非道为道，就是这个意思。这为什么会解的？为什么会有邪解脱？还是来于非道为道，就是妄执非道为道。这个道是真的很容易看得到，而且也很严重。我们台湾也出现过不少，但是很多人搞不清楚的。很多人不能分辨什么是道，什么不是道， 当然很多人他们故意把这个非道说为道。我前几天还有人问我说，有的地方在修打坐，观这个两个眉毛的中间，观这个眉心的地方，他们就问我这道理对不对。我说有啊，台湾就有人专门修这种的。然后我跟他讲为什么他们要这样修，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地方啊？第三只眼，那个是漫画书上面画的。然后我讲两件事情，从正面的来说，你有定力的话，这个是引发神通的。这是从正面说，你真正有真正的定力，你要修神通，这是其中一种。但是我要讲负面的，让你这个最容易引发神经错乱，也是这里。那为什么那些人要修这个呢？为什么他们带头人要教你教底下的人修这个呢？就是让这些人神经错乱，神经错乱就会很容易听他的话嘛，就容易他说什么都当作是对的。那确实有人修这个，他本来是正确的，刚讲以定力修神通，这个是那个刚刚我开玩笑是漫画画的，但是那没有理，不是没有理由。开天眼是这样的，但是真正的天眼不是这样的。好，那这个我只是说非道为道的例子非常多，还有一些比方说打坐吧，不知道方法的就胡乱的自己乱想乱做，都很多的。还有以这个打坐来讲，我看到过很多在那里坐就乱摇乱摇，眼睛闭起来乱摇的，摇得很厉害。那我就所以也常常也有人问我打坐的时候眼睛该闭该开，我说如果你会昏沉，那你就稍微开啊、本来是应该闭的，智者大师也说轻轻的闭，可是呢有的人闭起来就容易出现刚刚那一些胡思乱想啦、疑神疑鬼啦、各式各样的幻境啦、想象啦，那你还不如眼睛张开来，眼睛张开就没有这些事情嘛，眼睛张开你就知道你现在就是坐在这里嘛，你不是在什么特别的地方，就眼睛闭起来才容易有那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非道为道的状况非常严重，诸如是等皆邪见色，那一种也算邪见，是这样的。这个真的好，那这是第三种啊，邪见。第四种啊，见取，位于诸见啊及所依蕴，执为最胜，能得清净，是这样的。那这个叫做见取，见取跟邪见不太一样，邪见跟这个边执见也不太一样，你们要注意分辨他们。那么见取是刚刚这个邪见哦，进一步就是对于诸见，刚刚讲那些其实都是错误的见，以及他们所依的蕴，现在是对于这一些呢，把他们当作是殊胜的，这个叫见取。本来只有见啊，那就是前面那些邪见，现在对见本身还有所依赖的所根据的蕴五蕴，倒过来以为这个是最殊胜，还有以为这样子能得清净，那这样的话就叫做见取。所以跟前面的邪见还是有点不一样，邪见里面没有认为未必认为这个是最胜或者是能得清净，结果因为这样子呢，一切斗争所依为业，它的作用就是引发各式各样的这个由于见解的不只是差异了，就是执着的这个见解以为最殊胜等这一些争端啊，是这样。那么见取是他们的所依，由于见取会引发这些斗争，那到这样的话已经走错了。那么佛法里面所讲的各式各样的经论哦，目的不是要引发这样的斗争，不是引发我们各自的这个不同见解然后来辩论或者来引发很多的争端，不是的，这些是只是适应不同的程度的人而说的。第五，戒禁取，戒禁取跟戒取都有个取， 所以都有一种职为最殊胜。那么戒禁取是出果，就是见到的时候要断的之一。戒禁取，戒跟禁这两个字也很有意思啊。我们看位于随顺诸见，还有呢，戒禁及所欲运，只为最胜能得清净。好，那这个地方跟见取有点像，就是对于呢随顺的诸见，前面那个是见的本身了哈，见的本身，现在是见的相关联的东西，叫做随顺诸见，跟这个见相关联伴随而来的，也有很多东西啊，或者是这个相关联的戒禁，这个它是禁，就是禁止的，不可做的，甚至是一种戒条，不可做的，甚至是一种我们叫做那叫什么，中文叫什么禁忌哦。好，那比方说有些世俗上有一些禁忌啊，比方说十三啊或者什么那些东西啊，好，他们认为呢这些是很殊胜的，甚至可能以为还比别人了不起。就是他不要做什么，这还有及所依的运，总共呢这样都把他们当作最殊胜，而且能得清净。但是真相是什么呢？无力勤苦所依，这一些事情呢，真正的真相是呢没有利益的，令他辛苦的，他做得很辛苦的，他很努力的去做。很努力的去坚持，结果这些都是没有利益的，就没有利益的这些事情的所依，就是戒禁取，是这样的。举个例子来讲吧，我们台湾很多到了某个节日啊，就会做一些事情。那我来讲个例子，放鞭炮，有个地方呢，到了某个节日呢，放一大堆的鞭炮，那个鞭炮是射出来的。和把人打伤的，他们认为这个是很殊胜的，每年都要做一次，说不定还不一次，但是很多人觉得这个很好看等等的，这种都是戒禁取。这个跟修行无关，跟得解脱无关，但是他们执为殊胜，乃至执为以为可以得清净，其实都不是的。这种事情也不少啊。有一些习俗，那么当然以我们汉民族来讲呢，也有很多习俗，有一些祭拜的习俗等等。好，接下来对以上的有一个讨论，然有处说执为最胜，名为见取。就是说以上四跟五啊有一个讨论，那执啊能得。我看执能得尽名戒取，就把见取跟戒取两个做区分。本来呢他们都有这两个，本来都有执为最胜，而且也能得清净，都有这样的看法。现在把这两个区分，如果只是执为最胜，那就算是见取，那么执着能得清净，这个才叫做戒禁取，是那有这样。那但是呢，倒数第一上说是隐略说或随转门，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看左伯先这里解释什么叫做隐略说，他的意思说见中亦止尽，戒中亦止胜，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这两种呢，未必要这样子区分呢、啊，为什么呢？这个第一个就第四个那个见啊，见取的见啊，里头也有执清净的，执能得清净的。倒过来这个戒禁取啊，第五项也有执着第一个那个为殊胜的，这个叫隐略说或者随转门，是这个意思。那再来呢，不尔，就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像隐说或者随转门。不尔，如何非灭即灭，非道即灭，说为其邪见，而不属于这两个取。 先看到这个导致的结果，是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说，这个非灭即灭，非道即道，是叫做邪见。可是我们刚刚已经对了，这个是叫做邪见，这个是归为邪见的范围内。那他的意思说，这一种状况啊，它是邪见，而不是这后面这两个区。那意思就是说呢，总而言之就是那个还是可以含有另外的部分呢、啊，可是还是可以既然这两种归于邪见呢、啊，可见呢还是可以区分呢、啊。总之，这个看法的意思还是呢，认为那个这个见取跟见性取啊，这两个的区分是刚刚讲的那个只为最胜啊，见取然后只能清净，能得清净是见性，尽管他们可以含有对方的那一部分，是这样的，这个不是很重要啊，是这样子。那现在下面有个重要的，如是最后这一行，如是总别十烦恼中，六通俱生及分别起。那么刚刚讲，因为把二见呢的五个列出来，加上前面的有五个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好、哦，加上这个二见里头这五个，合起来就有十个。所以说是总别十烦恼，是这样的。怎么样呢？六通俱生及分别起，这个要注意。这十个里面有六个也是俱生的，也是分别起的，是这样的。那是哪六个？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呢，前面那个贪嗔痴慢疑，疑不在这里面。疑啊不在这六个里头，这一点要注意，疑不在这个六个里头。这个六个呢，它也是俱生的，也是分别起的，不在这六个里面的话，那是怎么样呢？就是不是俱生的，不是俱生的，是分别起的，是这样子。这六个是俱生也是分别，不在这六个里面，那就等于剩下四个。剩下四个呢，他们只能是分别起的。这样明白吗？这六个是俱生的，也是分别起的。不在这个六个里头，也就是剩下那四个。剩下那四个呢，那它就是分别起的。主要就是刚刚那个五个见，五个见里面呢，有三个，再加上疑，怀疑的疑。那我简单讲，就是疑，还有呢邪见、戒禁取，还有见取。就刚刚那个那两个取，加上那个邪见，还有疑，那四个是分别起的，他们只能是分别取，不能是俱生的。那这个为什么是俱生？为什么分别呢？下面说呢，任运失察，俱得生起生故。这个是在讲那个刚刚讲的俱生跟分别。任运的时候，它就生出来了，这个叫俱生。失察，你要仔细的用我们的第六意识去运作，才会生起的话，这个叫分别起，是这个意思的。就是和任运一起生，这个叫俱生；和思察一起生，这个叫分别。俱得生是这个意思的。那因为这里是讲六个，六个都可以，六个呢，不管是任运、思察，通通都可以升起。贪、嗔、痴、慢，注意哦，这个慢进来是这样子，慢是俱生，也是分别，加上贪、嗔、痴，再加上两个见。萨迦耶见，还有边见，就是断见跟常见。断见跟常见，就是边见，合为一个。然后呢，还有萨迦耶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执，我执跟我所执等等。好，那我们看下一页，261页。刚刚讲剩下那四个哈，疑，还有呢后三见。唯分别起， 就是这八个字。为什么呢？要有恶友及邪教的力量，再加上自审查、自审思查，方得身故，是这样的。这个他的条件还蛮多的，要有恶友、邪教，还有加上自己的审查、审思查。审思查，这表示他还蛮细微的，蛮深入的去思维，否则还不会产生邪见跟见取，还有戒禁取，还有疑，这样子，这个都要很值得再复习啊，把自己要把这些状况好好的了解。第二行呢，边直见中，通俱生者啊，那现在有一个讨论呢、啊。因为关于这个边见，就是刚才断见跟常见呢、啊，这里头啊，刚刚才说这个是属于这个是通俱生的，它有俱生的，也有分别的，它可以是俱生的，也可以是分别的。现在对这一点要有不同意见，边直见中通俱生者有意，边直见刚刚讲就是有断见常见嘛，对不对？还有没有别的见？边直见中有什么见啊？其实不知道，还有很多其他的，有其他的。现在啊，边直见里面有哪些见呢？这里有那个刚刚讲了倒数第三行有那个有直前记四变常论一分常论即记后记有想十六无想叫很多都这样的，但是主要的是断见跟常见。那我们看他怎么说啊？有意有人这样认为啊。为断常见这两个怎么样的相出、哦、然后呢恶有等利方以生故，方以生的话就是分别起好，注意方以生就是它只属于分别起，不属于俱生，根据这个意思就是那个边直见里面呢、啊、的断见跟常见呢、啊不能是俱生，因为它相粗，这个粗也就是明显了、啊，很粗粗大，很粗略，还有要加上恶有等的力量，恶有邪教力，还有自己的力量等，才能升起嘛。所以它应该是只属于分别，不属于俱生，就断常见这两个。好，然后呢，他引的根据第三行，余且等说，和边直见是俱生业。未断见色，那这个证据是跟他是倒过来的，是冲突的。那么余且的这里呢是很后面的，是86卷跟88卷，这个很后面的了。还有对华论，就是俱色论也有提到的。他说哪一些边直见呢、啊、是属于俱生的？回答未断见色。然后原因是这样子，学现观者岂如是不？今者我，这个有两个字要互相颠倒一下，我跟我所何在？那个何跟所两个字颠倒一下，前后的顺序要颠倒一下。今者我还有我所何在耶？是这样子，这什么意思啊？他说呢，意思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很害怕那个断见。很害怕没有我跟我所，是这样的。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断见呢，对他们来讲是蛮深的，所以是属于俱生啊。这个是余杰师尊这样说的。他的解释是用这个例子说，学现观的修行人还会有这种害怕，就是说，问说我现在我跟我所在哪里？就是很害怕没有我。那么因此这个是断见吧，是不是就隐身的断见。但还有一件事情，接下来这个也很重要，很明白，故禽兽等啊若欲回缘皆恐我断而起惊怖。一般的动物啊，他们比方说有火灾啊什么的，他们当然就很害怕了，会逃啊，主要的就是害怕个体的生命被中断掉了。其实不只是动物，我们人类也是一样， 不过他们更明显，非常非常明显，是这样的。那么就刚讲了这个呢，很害怕我断掉，但是很害怕我断反倒是断剑，是这样的。总之主要是说这个断剑呢，它很细微啊，是具身的，是这个意思。好，那第二个呢，第二个看法有意，第二个看法有意比论呢，依初相说，就刚刚讲他刚刚那样说法了，断剑是具身。好，我看看好，那么只是依初相，那么理实啊，具身啊，异通常见啊，其实这个害怕我应该是常见而不是断见。那不过这里是说呢，实际上啊，具身啊也要包括常见在内啊。他然后他的比喻是什么呢？为禽兽等之我常存，然后呢次然造极，常时俱具。那么动物来讲呢，其实他们随时随地啊都在找食物吃，都要去用来照顾他自己，维持他的生存，知我常存，自然造极啊，常时俱具，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要说明他们具有常见，是这样。那么很说前面那个是说他们是断见，皆恐我断，但是却是断见。那总之就是说前面那个是粗的，实际上呢应该是包括了常见跟断见都是具身的。故显阳等诸论皆说，于无取运，直断或者即长啊，或是俱生，或分别起。所以这一个显阳真要论的根据呢，就比较支持前面的那个说法。总之，直无取运啊，断或者长，它可以是俱生的，也可以是分别的，这样也有俱生的，也有分别的，这样子。好，那这以上就是对这刚刚讲那个十个里头啊的从具身跟分别来讨论他们。现在要讨论他们的互相的相应关系。倒数第四行下面，此时烦恼随己相应，随是说任何一项哦，他和其他几个相应，这个叫做随己相应。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说的应该要整理一下，要做图表，一项一项啊，我们看到文字上怎么说。贪与嗔疑定不具起，这个先讲把它排斥掉的。贪不可以跟嗔，贪也不可以跟疑在一起，定不具起。还有呢，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爱跟正这两个境必不同故，贪就是对于爱的境界，嗔是对于令他证悟的啊的境界，这两个境啊必不同，一定不相同。不相同，所以呢，他们不会在一个境上面起这两个，这定不具起，就是一定不会在一起嘛。那在一起就是要有同样的境，就才会一起。那么境不同，所以就一定不会同时升起，就不会相应了。境不同，所以他们要升起，就有时候可以在一起，有时候不可以。就这两个境一定不相同，主要是指性质上不相同。这个境未必是具体存在了，应该是说就算同样的具体的东西呢，我们对它的这个或者是爱或者憎啊，这两个是不会相同，不会相同也不会同时的。还有呢，于境不绝，于境不绝就是指疑，那么不绝的话呢就不决定了，就是对这个境的特性还没有搞清楚啊，那就无染着，就不会对他爱着。要爱着是必须确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进一步确定是我们所喜欢的。那么如果不确定到他到底是什么，那当然这个时候是不会对他有贪。所以贪跟疑 不能一起，一定不能在一起，因为犹疑啊，就是不决定，不决定就不会去贪着，不贪着就是不会有贪，就这样子。好，倒数第一行，贪与慢还有见获得相应，这个是有时候可以相应，有时候呢也不相应，这个叫做获得相应，这是这样的。底下会有说明，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一两分钟，那这些就留到下一次了。我们这样大概在这一卷的一半了，卷六的第十七页、十八页，我这一卷大概还有一半，希望不要花太多时间。好，那我们就下课。